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中国电影票房于2020年以近30亿美元的成绩首度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票仓之后，2021年再度挤下北美，蝉联全球票房冠军宝座。上海媒体东方网报道，尽管北美市场去年票房总收入约达45亿美元，已经比2020年高出近一倍，但仍然远低于2019年的114亿美元总收入，亦都比第一名的中国市场少近3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对此，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媒体传播创意艺术语言和文学学系讲师李胜爱分析指出，美国等国家去年饱受新冠病毒肆虐，电影院大多数都关闭，相较之下，中国因为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防疫限制逐渐放宽，大部分省市的电影等娱乐行业亦都不受到限制，因此中国就成为了全球票房最大市场，并不令人意外。李胜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China had COVID under control in 2021.
他说中国在2021年控制住疫情，因此电影院得以开放，客容量亦都并未大幅减少。不过世界其他地方电影院已经关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虽然中国电影总票房成绩骄人，不过美国主流的荷里活电影却在中国吃了闭门羹。2021年美国迪士尼影业旗下的四部漫威 Marvel 电影，包括了黑寡妇、上戏与十环传奇、永恒族及蜘蛛侠英雄无归，在全球都获得到相当耀眼的票房成绩。其中蜘蛛侠英雄无归拿下了超过16亿美元的国际票房，荣登去年全球最卖座的电影，亦都暂居全球影史第六高票房。然而中国观众至今仍然无缘进入影厅观赏这四部畅销的影片。美国电影业的龙头传媒综艺 Variety 分析，四部美国影片当中的部分角色和导演言论恐怕涉及辱华，导致电影无办法在中国上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都指出，漫威电影一向在中国获利丰厚，但这几次的遭到禁播似乎显示出北京的政治考虑优于票房的经济效益。对于漫威电影迟迟未定档上映，中国官方并未提出任何的解释。不过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推测，这个可能是和美中交互有关。此外，在疫情危机未解除之际，中国亦都不希望本土电影票房太过低迷。吴国坤解释说，
今年中美关系很差，所以中国政府对好莱坞美国的电影当然有某种姿态，减少播放美国的电影，但这其实也有经济的考虑。因为
他说今年中美关系很差，所以中国政府对荷里活美国的电影当然有某种的姿态，减少播放美国电影，但这个其实也都有经济考虑的。因为过去几年全世界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当然他中国必须将本土票房保持甚至增加，所以就减少了荷里活的电影。虽然荷里活影业睇嚟似乎暂时遭到中国市场的背弃，不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视觉及东亚研究教授金景元说，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大，荷里活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减弱，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府将会在未来试图化解分歧。中国有高达14亿人口，这个是荷里活没办法去忽视的数字，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潜力。迪士尼电影在中国踢到铁板，但中国市场却一跃登顶，与国产片亮眼的票房成绩有关。 好似是去年上映的两部中国电影《长津湖》及《你好，李焕英》，它的票房分飙破7.8亿美元，《长津湖》更加成为中国有历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长津湖》讲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战胜美军的历史故事，中共将它视为一场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胜利。但分析人士说，这部爱国主旋律电影抗美援朝的故事情节正反映了现今美中对抗加剧的氛围。一位曾经在中国影视产业工作过的台湾籍电影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表示，中国官方通常都会要求机构或者团体捧场去支持主旋律的电影，因此好像长津湖这类电影的票房通常都不会太差的。一位电影学者说，前年我去中国看电影是坐梅花座，但电影还是好卖的。他们对于票房预期要收多少就会尽量将它收回来，包括组织包场。假如说电影有宣扬爱国精神的，他官方就会要求学校机关团体去看，这样亦都会将票房冲上去的。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李胜爱则说，长春湖特意选在去年9月30号，亦就是中国国庆节前的一日去上映，显示出中共想借此传播他的史观和民族意识。李胜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电影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民族意识可以通过他传播。这部电影《长津湖》投射了中共当局包括将韩战视为对美正义之战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历史观。中共之所以将过往双边关系的禁忌长津湖搬到去台面上的宣传，就是要强烈表达现在美国亦都没什么可以看了。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去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约有63亿美元，占全年总票房的8.5%，而前10大票房中本土电影就占了8部，其中《长津湖》及《你好，李焕英》两部电影单是靠中国票房就能够分别拿到全球最卖座电影的亚军和季军。中国电影在境内热卖是不是代表着不再需要进军海外，或者是迎合国外观众的口味呢？对此，香港浸会大学的吴国坤并不认同的。他说，在习近平主政之下，对外说好中国故事，输出软实力，是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远目标。
短期来说，当然他就是先考虑本土市场，培养本土观众的口味啊，还有跟国家政策不违背的点。但是长远来说，中国还是要做至少跟好莱坞。
吴国坤说，短期来讲，当然他是先考虑本土市场，培养本土观众口味，还有拍出和国家政策不违背的电影。但是长远来讲，中国电影还是要做到至少同荷里活同美国睇齐嘅一个好大嘅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系习近平同中国当局嘅政策，唔单止系本土市场，亦都系希望将来喺海外市场发挥噶。透过中国电影向全世界卖中国形象，所以我觉得佢唔会放弃面向海外嘅市场。为咗强化电影产业嘅全球竞争力，中国国家电影局去年11月9号发布《14/5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扬言要在2035年之前成为电影强国，大幅提升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加明确表示要推出更多赞颂党、赞颂祖国、赞颂人民、赞颂英雄的精品力作。针对中国的电影强国梦，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的台湾电影学者表示，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业界使用的器材与技术确实越来越先进，但专业人才仍然不足。换言之，中国虽然有傲视全球的票房市场，但产业软实力却未随之提升。这位电影学者说， 中国的电影市场的票房是靠宏观调控，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去调控，来到使到国家增加税收，增加电影工作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们亦都承认，他们在编剧或者导演方面的人才还是很欠缺的。中国早在1996年就在浙江省横店镇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以便同美国荷里活和印度宝莱坞一争高下，打造中国的影视帝国。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电视网 CCTN 就曾经形容中国乌准备席卷全球电影业。对此，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金景元认为，中国电影经常宣传黑板的民族主义，这个同荷里活电影大异其趣。中国乌要成功让全球观众买单，得在政治立场和理念上展现更大的包容性。他最后说，
It could achieve obviously worldwide success.
金景元说，荷里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深受大家喜爱，这个跟他选择的故事主题很有关系。荷里活很少关注民族主义议程，如果中国乌想在全球取得成功并模仿世界电影产业的成功模式，他不能够只是好勇斗狠地追求显然是民族主义的议程，这个在某方面与仇爱和反美情绪有关，他们必须对其他想法更具包容和宽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